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对为这事做见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我是杨佳美。今天进入使徒行传30堂课当中的第5课，也就是使徒行传第4章的经文。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使徒行传所记载的第1个神迹，彼得靠着耶稣的名使瘸腿能行走。这个神迹不只是对医治的那个人带来了帮助，更是透过彼得随后的宣讲，让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听到的人有机会悔改信耶稣得拯救。这个神迹和宣讲反而让彼得和约翰遇到了牢狱之灾。我们透过这堂课来看使徒们怎么样倚靠圣灵面对传福音过程当中的苦难与困难，也学习初代教会他们怎么样彼此相爱，见证信仰群体的生命。第一个重点落在使徒行传4章1到22节的经文，勇敢地面对传福音的苦难。使徒行传第4章经文的核心重点讲到，耶稣是被人所弃的石头，无论人怎么样反对，神必高举耶稣。除了耶稣以外，人没有办法从任何的地方、任何人那里得着救恩，拒绝耶稣的必须要为此付上代价。从这里开始切入，我们就能够了解到为什么使徒彼得和约翰在行了一件神迹，这个医治的大神迹之后会受到逼迫，遇到苦难，是因为他们是主耶稣的门徒，是跟随主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人，自然就引来了敌对者的攻击。第一次是在使徒行传的第4章，第二次就发生在使徒行传第5章，下一课我们就会看到。使徒行传第4章一开头讲到，当行完医治的神迹，使徒正在对百姓宣讲的时候，有3批人突然出现来捉拿他们。这3批人分别是祭司们、守殿官、撒都该人。第1批人是祭司们，他们常出入圣殿，参与圣殿的礼仪。当使徒在所罗门廊下的医治跟宣讲，应该是被当班的立位祭司们所看见了。第2批是守殿官，这原文是单数名词，指的只有一个人。他的职位是管理圣殿的高级人员，是大祭司家族的成员，是圣殿的2把交椅。主持每天所献的燔祭，负责组织圣殿的守卫，担任圣殿的警卫长，维持圣殿和平，执行罗马人禁止的一切期待弥赛亚降临的活动。第3批人就是撒都该人，他们是犹太社会主要的宗教群体之一，他们宣称自己的祖宗可以追溯到所罗门王属下的大祭司撒都。他们高举摩西五经和律法书，反对法利赛人的口传律法传统。他们不相信灵界的事物，包括天使、魔鬼、灵魂。对于人死后复活、永生以及来世的审判，这些理念都拒绝接受。这些撒都该人大多来自于地主和贵族，为了经济利益，他们大多愿意跟罗马政府妥协，主张与罗马政权要和平共处，罗马政府也给予他们很大的权柄。撒都该人担心使徒的言行会对社会带来不安， 招致罗马政府的干预，危害撒都该人自身的利益。所以，这三批人突然出现捉拿使徒彼得和约翰，并不是因为使徒行了医治的神迹，因为这是件美善的事啊。主要的原因是使徒宣讲耶稣的死而复活的信息，尤其是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人会复活。听到耶稣复活的真理，撒都该人就担心害怕犹太人会将死人复活与弥赛亚国度的来临连结在一起。这对在罗马统治下的犹太人来说，不就是暗示他们要起来反抗罗马的政权，成为独立的国家吗？这样，罗马政府就会直接介入干预，也会影响到这些人的利益与安逸的生活了。使徒行传四章四节，经文说，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五千。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在经文中记录了这一句话，是要让我们知道，在圣灵的工作之下，初代教会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增长，从第一章提到有120人聚在一起，第二章就有3000人受洗归主了。到了第四章，这里增长到5000。当时耶路撒冷的人口只有20000多人，到了21章，则是到达10000人信主。犹太教的核心地带就是耶路撒冷。虽然看起来使徒因为见证主耶稣被收押审问，传福音遇到了阻力，但是福音终究是会从耶路撒冷开始被传扬开来，这是我们从使徒行传1章8节的经文就可以看到的走向。隔天审问使徒彼得、约翰的是公会的成员，公会成员总共有71人，其中包括了官府们，就是官长、统治者、代表祭司的成员，另外就是长老们，他们都是德高望重、民间的显贵人士，还有文士们，这群人是研究律法书的，也就是当时的圣经学者，大多是法利赛党。又有大祭司亚纳，大祭司呢是祭司群体中最高的领袖，也是在公会当中有最大权力的宗教领袖。这个时候的亚纳已经退休了，是由他的女婿该亚法任职，但是呢还是尊称亚纳为大祭司，头衔跟公会的会籍都是跟着一辈子的。亚纳呢既然这么有影响力，很可能这个逮捕的行动是由他主导的。这么多大人物在当中来审问被当作犯人的使徒彼得和约翰，问他们是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我们来看经文，《使徒行传》4章8节到12节。经文说道：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如果没有圣灵的充满与感动，没有受过正统教育的渔夫彼得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智慧和勇气可以回应这群人的审问。耶稣曾经应许门徒的话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2章11到12节。经文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使徒原本应该是处于被动的劣势，但是彼得竟然可以在公会面前又讲了一篇精简扼要的福音信息， 变成了宣扬耶稣的大好时机。这些公会的成员成了使徒现成的听众啊。大祭司等人逼问使徒到底是奉谁的名行神迹的，想要找出其中的领袖。使徒彼得就借此细说分明，使徒是因为医治病人的善行被盘问的，这件事很不合理。这生来残疾的人怎么样得到完全的康复，是因为耶稣施行了拯救。耶稣就是能力的源头，耶稣如今还能够医病，表示他还活着，他是活着的神。这个被医好的人也被带到公会当中，成了呈堂的证人。这个瘸腿的病人得痊愈，得痊愈的意思就是整全健全的意思。原本只能在圣殿外乞讨，健康痊愈以后可以进到圣殿内敬拜神。彼得说自己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这生来瘸腿的病人可以起来行走的。我们在使徒行传常常可以看到这一句宣讲，好像变成了一个传道的公式一样，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不仅是在神学上强调了弥赛亚就是耶稣，也同时指出了犹太人悖逆神的罪。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段彼得引经据典，引用了诗篇118篇22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匠人指的是建造者，房角石是建筑物当中很重要的一块石头，没有了这块石头，建筑物就没有办法建立。这段话隐喻着耶稣被弃绝，虽然如此，受害的耶稣仍然是神所看重的。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使徒行传作者路加让我们看见很讽刺的是，弃绝耶稣、敌对耶稣的过去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现在竟然是原本神所拣选的犹太人和这些犹太的领袖们。另外一句话我们也耳熟能详，使徒行传4章12节经文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刻意用这个病人得医治的见证，一方面作为对公会的质问的回应，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是借着耶稣的能力并奉耶稣的名做成的美事。这句话也告诉我们，耶稣是唯一救恩的来源，除了耶稣之外再没有得救之道了。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课程，我是杨佳美。今天第5课的主题是彼得、约翰被拘捕。在《使徒行传》第4章的内容当中，我们看到当使徒彼得、约翰行了医治的神迹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要面对传福音所带来的逼迫与苦难。市井小民如何有智慧和胆量能够面对这一切呢？这是要来自于清楚的呼召，否则没有办法完成使徒的任务，那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使徒行传4章23到31节，这一章第二个重点是来自于领受清楚的呼召。公会的祭司、官府、长老这群恶势力都没有办法惊吓逼退使徒，他们见识到彼得的胆量，也看出使徒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没有接受过神学圣经的教导训练， 竟然能够在这种场合对答如流，也认出使徒是跟过耶稣的，同时也看见了这个被医好的证人就站在使徒的旁边，也就没有办法辩驳了。过去耶稣就曾经吩咐门徒，这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1章12到15节的经文，经文上说，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圣灵引导使徒面对艰难的环境，反客为主，化险为夷，也抓住每一个机会为主做见证，宣扬福音。即便是在受审恶劣的环境下，有了圣灵的帮助，使徒是更加有勇气来面对艰难。很悲哀的是，我们从使徒行传这样一章一章的看下来，同样是看到了神迹，同样是听到了宣讲，为什么这群犹太人，特别是领袖们，他们的心是越来越刚硬，他们也听不进上帝要他们回转的声音，并没有对神做出正面的回应，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拒绝神，不接受神所做的任何事，实在是令人感到惋惜啊。这么明显的神迹，犹太领袖也没有办法掩盖事实，只能再一次的恐吓使徒，不准他们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犹太领袖自己不相信耶稣，更要阻止百姓去追寻他们所期盼许久的弥赛亚。使徒行传4章19到20节，圣经经文说，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使徒的这段回话有双重的含义。第一，犹太领袖不再是上帝的旨意和真道的代言人了。第二，使徒要为耶稣的复活以及他的医治和教导的工作做见证，使徒必定会遵从上帝来的呼召。使徒反问宗教领袖们，让犹太领袖们，你们自己去判定，自己去决定吧。事实证明，使徒高举耶稣，有圣灵的引导，医治的神迹也伴随着他们。这个瘸腿被医治的人，他已经有40多年先天性的残疾了。众人也都将这个神迹奇事归荣耀与神。使徒行传也帮助我们重新解读苦难神学。我们一般人只喜欢荣耀，不喜欢苦难，视苦难为咒诅，有趋吉避凶的心态。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比较容易了解。我们都喜欢看奥运金牌选手领奖的荣耀场面，但是我们不知道领奖是一瞬间，伴随着选手的是每天痛苦辛苦的训练，还有受伤复原后重回运动场那一段煎熬的历程。这些我们都不喜欢，我们也不想要，但这就是专业运动员的日常。我们回到第一世纪的使徒们，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清楚明白自己所蒙的呼召，明白神要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不会再被吓退，他们确定要侍奉神，要宣扬耶稣的真道，他们就变得越来越勇敢，也不再惧怕苦难，因为苦难伴随着荣耀，受苦不再是失败的表征。使徒行传4章23到28节的经文，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 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告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遇到困难和挑战，使徒和跟随主的门徒怎么面对呢？他们聚集起来，同心合意地向神献上祷告和赞美。同心合意就是初代教会他们活出来的典范。他们同有一个思想和目的，为的就是要敬拜赞美主，传扬美好福音。他们同心赞美创造的主，这位创造天地海和万物的主宰，对于世界有绝对的主权，超越地上的政权，都不能够与这位创造主相比。跟随主的人都愿意顺服在主的权柄之下，这跟当时罗马社会阶层的主仆关系不同。成为主的仆人是自由的，是尊贵的，而主耶稣是受苦的仆人，他成为跟随神的人一个仆人的美好典范和榜样。使徒和门徒们聚集，除了同心的赞美主之外，他们也一起祷告。这段祷告文引用了圣经诗篇第二篇的1-2节，大卫所写的诗。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初代教会把这首诗篇当作是预言弥赛亚的诗篇。经文暗示万民图谋邪恶的诡计，世上的君王敌对神及受膏者，这一切都是枉然，包括希律王、比拉多还有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使耶稣在耶路撒冷受害，这些都是与神为敌的人。但是这些事都是神所预定的，为了要成就神的旨意。神至高的心意是人所不能明白测透的。使徒行传4:29-31，经文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段祷告是使徒行传记载的第二个集体的祷告，他们祈求的内容很值得我们留意学习。他们不是求神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是求神消灭眼前的仇敌，他们是祈求神帮助他们能够履行神在世界上托付给他们的角色与使命。
耶稣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第三段经文《使徒行传》4:32-37，这第三个重点是初代教会一心一意凡物公用。这段经文描述了初代教会那种美好令人羡慕的教会生活，都提到凡物公用的情况。你有没有发现，来到第四章的最后， 圣灵充满的工作焦点从使徒的身上开始渐渐地转移到整个信仰群体上。教会除了关心上帝的道被传扬之外，也关心教会内信徒的需要能够得着满足。所以我们会一直看到这些词句，同心合意，一心一意。这个群体的特质就是他们都是一心一意，同心合意的相信耶稣的。这个群体会互相关怀，彼此顾念彼此的需要。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富有的人愿意放弃自己的财产，拿出来供应贫穷者的需要，遵行活出上帝话语的命令。旧约圣经申命记15:4，经文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信靠耶稣的新群体活出了美好的见证，他们尊重使徒的权柄，把所卖的价银放在使徒脚前，资源重新分配，使每一个人在主里都得着富足。使徒行传4:36-37，最后经文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最后举出了巴拿巴为典范，也对比了下一章亚拿尼亚与撒菲拉的负面例证，为使徒行传4做收尾，也为5做铺陈。巴拿巴是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是寄居在外地后来搬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把田地卖了交给使徒，是无私慷慨的典范。当保罗悔改信主，巴拿巴率先接待保罗，引荐保罗进入这个信仰的群体，后来也与保罗参与宣教的工作，之后又陪伴还没有成熟的马可继续的服侍主。这就是劝慰子巴拿巴，一位善于教导劝勉别人的好领袖，把自己全然的献上，成为众人的榜样。这是初代教会的盛况，让神的家有粮，这钱财和人才的资源全都在教会当中，这事工就逐渐的蓬勃发展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了今天使徒行传5课，哪一段经文最感动你的心呢？你可以向上帝祷告，求圣灵充满你，引导你的生命，完成主托付你的使命。我是杨佳美，感谢您的收听。下回我们一同学习《使徒行传》5，愿上帝赐福给您。